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又能再次回来在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我们来敬拜，可能我们都带着不同的心情，不过我想有一样是大家都相同的，就是我们盼望在这个敬拜的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神。我相信在透过我们的敬拜，我们更能够亲近神，更多的来认识他啊。那很多人就会问，究竟我怎么样才能够跟神有这样一份的关系，我怎么样能够去到神哪里去？那今天呢，我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跟大家来一同的分享，究竟我们如何可以去到神哪里去。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大家来到美国一定要去，有曾经有过去旅游的经验哈。在美国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去旅游走走哈。那么现在呢，科技很好，就说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不懂得那个地方，完全没有去过的，完全一个新的地方，但是说我们要去的时候，我们不会害怕说我们迷了路啊，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科技的东西啊，叫什么啊 ？GPS， 你们都懂，表示我们都有哈、啊，对不对？我们都会有一个 GPS 哈、啊，就是那个导航的系统哈、啊。那么当然我不明白这个系统那个实际怎么样来运作哈、啊，我不懂这个事情，但是起码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GPS 这个系统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个地址打进去那个 GPS 那个小小的那个机器的里面，然后这个机器透过天上有很多的卫星啊，卫星是不是啊？然后他把那个信息下来，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在哪里，他就会把那个路线图把我们为我们安排好了。里面很复杂的东西我不懂，但是我起码知道，我只要能够知道那个目的地的地址，我打进去，那我就跟着那个东西，我就能够去到那个地方，我可以很安心的让他带着我就走了。今天如果你用过 GPS 的话，很多人你是说现在的 GPS 越来越好了，不像早期的 GPS， 早期的 GPS 还能够带错路哈。我记得我刚用的时候，好几次哪里根本没路，他说向前走，还好哈，我没有像有一些人，我看那个报纸，有一些人说跟着那个 GPS， 结果怎么样，掉进海里面去了。我没有那么笨，没路我就不走了。但是现在的 GPS 很好，你只要有地址就能够把你带到目的地去了。在没有 GPS 的时代，我们用什么？地图，对不对？在没有 GPS 的时代，我们用个地图，我们有一个地图，里面把所有很大的地方告诉我们那个路是怎么样走，只要我们也知道目的地在哪里，知道我们自己站在什么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看哪一条路比较好，我就跟着那条路就走去了。虽然地图没有 GPS 那么好哈，它会告诉你转左转右，但是还是个很清楚的看到有一个完整的图画，怎么样去到那个地方。在还没有地图之前，一般都有一个简陋的地图啊。没有地图之前，我们靠什么来告诉我们要去的地方在怎么样走？啊，
星星，
星星啊，我不会看怎么办？啊，月亮、星星啊，那白天怎么走？晚上才走路好了。那我们可能没有地图，没有那么好的这些仪器的时候，可能我们最起码需要有一些的路标，对不对？有一个指示牌告诉我现在在什么地方，要去的地方是向左边走还是向那边走，对不对？如果去了个十字路口的话，我要转左还是转右？没有那个路标的话，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很好的这些的科技，有个 GPS 带我们去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我们就想，我们要去天国， 去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不知道在这里谁去了，去过没有？天国，还没去，对不对？可能我们还没有机会去，还没时间，还没到，我们人还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人去了哪里呢？回来告诉我们，画了一个图，然后告诉我们怎么去。那我们说，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去到神的国里面？怎么样能够找到我们要找的哪一位的神？你知道吗？神并没有把这样一个的观念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找神，然后没有给我们指示。神其实也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强势的一个的指示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国的地图，是一个全面的、很低调的、很强势的告诉我们天国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样能够走到他那里去。但是很多人还没信主之前哈，有人把一个圣经送给你的时候，你打开，哇，那么多，那么厚，那么多的东西，看来看去看不明白，哎，算了，我就放在一边。实在有时候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觉得里面写的东西没办法明白。虽然神已经把那么好的一个指示放在我们面前，但有时候我们也懒得去看，也看不明白。所以呢，有人很聪明哈，有一些研究圣经的人，他们就说，就算全没有把整本圣经读完，只要你读其中一卷的书，也能够帮助你去找到神的国度在哪里。那卷书曾经影响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那卷书是什么书？基督徒知不知道？罗马书啊，基督徒都会回答。罗马书是一本可能说把神整个 去天国往天国的路的一个的很像，好像一个浓熟的一个的 一卷的书，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去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当然了，如果你说，哎呀，要读完这卷书也是好像很长，里面的东西好像也是挺复杂的，哎呀，读来读去也不明白。所以有些人更好的帮助我们，怎么样呢？从罗马书里面找出几处的圣经，几节几处的圣经，然后把它连贯起来，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往天国的一条的路。那些基督徒称这个书那个浓缩的几节圣经叫做罗马路，我不晓得基督徒听过没有。啊，听过了，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很怕背很多的圣经。那么这个的方法就是说，只要你把罗马书其中几节的圣经，你把它读了背下来，你就能够有个很系统的把神的救恩，把一条通往天国的路，能够告诉还没认识的朋友。罗马路这个是一个常常很多人用的一个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但是我感觉用这个罗马路这个的形容，好像有一点让人误解的一个感觉。为什么误解呢？罗马路好像是带领我们去罗马的那个感觉。如果你不听过的话，罗马路就是带你去罗马，那刚关我去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哈。特别呢，我们中国人也常哈，外国人也讲，条条大路什么，通罗马，那很容易给人这个感觉说，你从哪条路去都可以，没所谓，哈，殊途同归，都是能够去到神那里去。那所以呢，我觉得对那几节圣经非常的好，但是我不想用罗马路这个的来形容这几节的圣经，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让我们误解了，以为只是带你去罗马哈，如果你要去罗马，不需要听我说，去旅行的公司 sign up 去罗马就可以了，他们会带你去。今天我要使用在罗马书这些的智慧的人哈，从罗马书里面抽了几节的圣经出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到神的国里面，这个的途径，我就不称它为罗马路，我就姑且称它为我们通往天国的路标，通往天国的路标。 这些就是指示我们，带领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些，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更好的跟神建立那样份的关系。所以虽然是同样的经节我就不采用这个的罗马路这个名称我不只称它为我们通往天国的一些的路标，只是路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指示，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怎么样去，透过这条的路我们如何可以走上跟神有建立这样一份的关系。所以今天呢，主要是要跟大家来看罗马书 Book of Roman 罗马书，我们从当中来看几处的圣经，甚至说我们从当中来看看究竟神怎么样把他的心意放在这卷的书里面，让我们透过这卷的书我们就能够认识他。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的罗马书 Book of Roman。 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的圣经是罗马书的三章的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三节 The Book of Roman Chapter 3 23 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三章的二十三节如果找到的话，我们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这节圣经，一节的圣经而已。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章，也是二十三节的上半节上半段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的上半段。好了，整节读完好了，等下不晓得上半段是哪里，整节读完我们读二十三节，第六章二十三节，一起来。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好，我们先翻回的三章的二十三节，我们一同来看这里保罗所指示的一个的重要的一个的话题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里所说的世人就是所有的人，世界上如果你承认你是人的话，都把你包括在内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句话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难去接受的你说我是人，但是我不是罪人那但是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罪指的是什么。圣经里面所说的罪，用这个罪这个字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是没有达到神那个标准，他们说是那个箭没有射到那个箭靶的红心，那个就是形容这个字的形容，就是那个罪的一个同义词，那个字根。所以罪是什么？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一个的标准，还是说神的一个的要求，神的命令，神所立的一些的原则法则。我们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罪，那个就是罪的一个的形容。结果是什么？六章的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罪的工价，罪的结果就是死亡。那么这个究竟是什么的意思呢？让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在罗马书里面如何来形容神罗马书里面一章的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形容神的永能和他的神性，在他的创造的里面，就让我们晓得有神之子的存在。当我们看见宇宙万物， 我们就晓得这个那么伟大那么奇妙的世界，这个创造的这个万物，在当中看见神自己的全能。究竟这里所说的全能是什么呢？这个全能就是说神用他的能力全能来让这个世界继续的运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每一样每一个的每一个物件都有它特别的特特的一些的定律所支配的。无论是动物，无论是星球，无论是一切我们眼看得见的一些的物质的世界，都有一定的定律来让它运行的。这些定，如果这些的东西不在它的定律的底下呢，结果什么样，那个东西就不能够存在。最近我不晓得有没有看哈，我那天看报纸看见哈，在那个江苏哈，有几条的鲸鱼，是不是叫鲸鱼？鲸鱼哈，鲸鲸鱼哈，鲸鱼，广东话不懂得读哈，鲸鱼哈，几条四条好大好大的那个鲸鱼，是不是？搁浅了，在那个沙滩上，结果怎么样？四条都死了，没有一条活下来。四条都死了，我们觉得奇怪，那么大的一个生物，哈，离开了那个水，还有一点点水在哪里啊？是那个沙滩还没有完全干，还有一点点的水，为什么真的活不下去了？那么大的东西就要离开了那个水中，活不下去了。你觉得奇怪吗？你说不奇怪，自然嘛，对不对？我们鱼一定是在海里面游的，哈，鱼离了水，哈，我们就可以吃了，哈，死定了。那么为什么？为什么鱼一定要在水里面？为什么不能够离开水呢？如果你把一头很大的很大的象，是不是象？象嘛，大笨象，把它丢在海里面，也是很大头的东西。哦，它也死了。它一定要在陆地上才能够生存。为什么那么大的鲸鱼在水里面就能活，那么大的大象在水里面就活不下去呢？我们说，无论万事万物都有它生存的一些的规律，一些的定律。如果哪些东西离开了神所创造的定律的时候，无论它是怎么样，它都要死，活不了。如果这个宇宙星球一切的运行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动，可能你我就完了。哎呀，太阳转多一点，快一点哈，我们的地球稍微冷一点，哈，热一点哈，你我就完蛋了哈，我活不下去。我们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很准确的定律的底下，稍微偏差我们就活不下去。我们说这个是大自然的定律，我们就接受这样一个的看法，一个的说法，我们就不再问下去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神造万物都有它一定的计划，一定的定律，人必定要活在神所设定的定律的底下才能够活。万物也是一样，当神造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用什么造的？我们人怎么造的？泥土，对不对？好，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用泥土造了人。但是他还接下来说了一句什么话？他把他的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面，这个用泥土造的人的鼻孔里面。圣经就接下来这样形容，那个人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不是单单活着，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么样一个的生物，很重要一个提示。我们有一个物质的身体，同时在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的里面，还是说在我们生命的深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人的灵的存在。你说我没有看见，我不相信。 你不看见不等于没有。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人类从来都没有停止追求和渴求，追求认识神这个的心，这个心态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什么民族、什么的种族的人，都有一个向往要追求认识神的一种的心态。这个是从哪里来？因为这个是从神所创造的里面给我们的。因为神在这个的传道书里面更告诉我们，好，神按怎么说呢？我要读一下，忘了怎么背了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然后又将永生安歇在人的心里面。这个永生是什么？这个永生就是神自己，神的灵，神的永恒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所以人的心里面，无论你是怎么样，总是有一个渴慕追求认识这个宇宙的一位的神。宗教就是这样出来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单只有物质的身体，还有一个看不见灵的生命，神把他的灵赐了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活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我们也有遵照神所定这个世界物质世界的定律。我们不能违反这个定律，否则的话你我也活不了了。如果你也去过那个 Grand Canyon， 有没有去过 Grand Canyon？ 挺漂亮的哈。我去的时候，哇，看见很漂亮的山脉。但是你知道吗？我是畏高的，我怕高，我很怕站在高处的地方看下去。啊，每一次我带那个跟师母去的时候，我就说不要走那么近了、啊，不要走那么近了、啊，危险啊！他不怕，我怕。哇，看见那么高，我就脚已经在软了，因为我看到那么高，我怕掉下去。哎呀，人真的渺小哈！看见这个大自然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去到哪里的时候，我说：“哎，我不相信世界上真的有什么定律，我不相信我掉下去真会掉下去。我相信我能够好像 Superman 一样能够飞的。”然后我带着师母去到哪里的时候，我站在旁边，你看我飞给你看。看一个好不好？那如果我藐视神的定律，我违背神定下这个大自然的定律的时候，我就可以飞下去，他在下面捡我的骨头，我一定活不了的。我不能够因为用我的身体能够承担这样的一种的冲击跌在地上面，因为我这个肉身的身体没办法违背神所定的这些的定律，违背了，结果是什么？我必定摔死了，我活不了。就如一条的鱼离了水，它一定活不了，一定死的。同样的，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物质世界有这样的定律，人侵犯这个定律，还是说违背，还是藐视这个定律的话，结果是必定死。那我们想一想，神告诉我们，他创造人的时候，不单只给我们一个物质的身体，他还把一个灵赐给我们。那么如果我们在面对这个物质的世界，需要接受这个大自然的定律，我们才能活的话，那我们里面的灵需不需要接受神所规定的定律，我们才能够活呢？当然一定要了。神给我们的灵也不是让我们随意爱干什么的干什么。所以神当他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他放在一个最好的地方让他们生活，但是给他们一个的要求，给他一个要求，其实那个要求是最简单的要求，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做自由运行，但是唯有一个的东西你不能做，就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不能够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这个是一个神对亚当夏娃灵的要求，灵的要求，所有东西你能吃，但是这个不能吃，不是不给他吃，很多东西都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是要求他对 神的一种的顺服，一种把他自己的身份这样放在神的底下的一种的表达。神说了这个命令，他就遵行，那他就活了。如果神说了这个命令，他不遵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能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对圣经就产生怀疑了。亚当夏娃吃了，有没有死啊？有没有死？没有死啊，对不对？他还活了，还有几百岁，还生养孩子，那么岂不是不对了吗？对不对？好像我们读到圣经这里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好像没有死啊。那么究竟这个死是指什么？当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之后，这个命令没有达到神这个要求的时候，他的肉身的身体还没死，但是他里面的灵跟神隔绝了，他生命的源头跟神隔绝了，所以他活着，但是他是个死人。你说这句话怎么明白？他是活着，但是个死人。刚才说了，成了有灵的活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里面有神的灵，所以成为一个有灵、有神的灵同在的一个的人，别于其他的生物。但是神被人这个灵，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灵再不与他们同在了。圣经告诉我们，神收回他的灵，被赶出伊甸园，与神隔绝了。虽然他们活着，实际来讲，他们与生命的源头断了，他们是死的，死的人。我们怎么样理解活着又死呢？其实我们很明白的，你我都很明白。为什么？因为你我现在都用很多这些的 technology， 电话啦， iPad， 新 iPad 买了没有？第三个 iPad 出来了，好，买了没有？好，和你买了之后，你很兴奋，立刻就要去用，打开来用，哇，好好，风声很多哈，能够上网又能够做这个做那个，你很开心，玩的时候，突然间死了，为什么？没电了嘛，对不对？这个 iPad 虽然很好用，但是如果你没插电的话，run 用那个地步就完了，停了，不能再用了。因为这个歇机的人，这个电池只能够用某一个的距离，某一个的寿命，到了哪里就完了，停了。除非怎么样？除非你把电源重新再插进去，那这个 iPad 才能够再继续用。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神给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虽然这个灵神已经收回了，我们还是活着，但是只能够走啊走啊走啊，好像那个电池广告哈，那个小兔兔，记不记得？走到一个地步就停在哪里了哈，没电了哈。原来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肉身的生命，只能够走到一定的地步，你就停下来，不能够再继续走下去。人的重要不是这个肉身的身体，人的重要是里面神所给的哪一个的灵。所以刚才所说了，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死亡。当人脱离了神，与神隔绝之后，我们的生命活到一个的地步，80岁90岁你就停止了。如果你的灵没有跟神重新接连起来的话，你的生命就停在你的肉身停止的那一刻里面。这个就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活着的死人，因为我们都在与神隔绝这个状态的里面，这个状态就叫做在罪中了。感谢主，如果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事情的话，这个不是好消息哈，这个是坏消息，这个是诅咒的一个的消息。感谢主，我们没有停，保罗没有停在哪里，他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 原来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活着的死人，但是不要害怕，不用担心，因为原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重新有着这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才是真正的好消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重新跟神有这样一种的生命的关系的接连，以至到我们可以继续的活下去，这个才是基督徒不断不断告诉我们的好消息的事情。永生，很多人都产生一个疑问，永生是不是不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非常恐怖。基督徒都不死的话，我们就很惨了，所有认识的朋友都死光，我们还不死啊，那很痛苦那个事情啊。从来没有一个不死的人啊。永生并不是指我们这个肉身的身体不死，永生乃是指我们的灵重新跟神建立一段关系，我们在神里面重新恢复了永恒的关系，这里那个角度来讲才叫做永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有这个永恒的生命。那你就会问，是怎么样出现的呢？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那么好的结果呢？啊，罗马书五章，好，我们来翻一下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这样吧哈，我们从第六读到十一节吧哈，这样比较完整哈。虽然罗马录里面只是提到其中一节，但是我们读下去哈。罗马书的五章，我们从第六哈读到十一节吧，十一节哈，找到吗？罗马书的五章 ，Chapter 5:6-11 哈 ，Book of Roman。找到，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好，我们来特别留意来看的是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说这里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还远离神的时候，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敌对神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是有人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恩典，乃是靠着他的话能够得到永生。因为这一位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三位一体的神，这个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来到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接受这个死亡，代替我们进入这个死亡的里面，让我们因着他的死亡，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可以得到存活。这个就是为什么不能够靠别的东西，不能够靠别的信仰，不能够靠别的对象，我们能够得救。因为没有别的任何的一个人能够代替你我在神的面前接受罪所带来的刑罚，就是与神隔绝。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与神隔绝，他怎么带你跟与神隔绝？因为凡是所有的人总之是人都在神与神隔绝这个状态的底下，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 我代替你与神隔绝，多谢了，你已经本身也是与神隔绝，你怎么代替我呢？唯有这一位本来是永恒与神永远不能够分离的三位一体的神，永恒的在神里面是合一的，现在为了你我，为了我们这些离开神的人，在这个最终这个灭亡与神隔绝这个状态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代替了你我，接受罪所带来的刑罚，就是与神分开隔绝。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人类的救主，就是这样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被神接受的代替你我的罪而死的一位。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神的独生儿子，永恒的与神一起的神，却为你我与神隔绝。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快要钉快要死的时候，他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在那个光景里面，他代替人类的罪，接受与神隔绝这样一个的情况，这个是最严重的一个的惩罚。这个就是他来代替我们死亡。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神怎么样代替我们死亡，神他本来是活着，怎么样代替你我呢？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情况，但是你可以从物质的世界的人来想一想吧。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的毛病，你要得到医生的医治的时候，哎呀，现在医药都很好啊，都能够有很多的处方可以帮助我们把身体处理好，啊，好像最近我常常跟我的太太开玩笑，我说你知道我是贴人，因为我里面的贴值很高，所以我是个贴人啊，但是也会倒下来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的器官是不能够更换的。你说我们的肾不好啊，人家会捐一个肾给你哈，啊，说亲人啊，你把那个肾换了，你就哎呀还活着。其他器官慢慢慢慢能够医疗好，但是有些器官不能换的怎么办？比方说，你的心脏不好，啊，很衰弱，啊，动动动它就停了，会死的，那你会怎么办？你需要换心，对不对？那么但是很多人跟你的毛病一样，那么哪里来有那么多人哈，能够把那个心换给你呢？谁愿意换心呢？举个手，他说我愿意啊，就是你没有命啊，你把这个心给了别人，你就没有心了，你就死定了。没有人愿意把你的心智的心脏给人的，除非你死了啊，你的心脏还功能还好，把它割下来哈，放在别人的身上。有些东西是不能代替的，当你给了你就没有，你就必定死亡了。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把他与神的个关系永恒不能分开的那份的关系给了我们，因为我们因着罪的缘故与神隔绝了。现在神耶稣基督把这样一份不能够分出来的一样的事实给了我们，他代替我们与神隔绝，以至到我们可以重新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结合起来。这个就是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的，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了，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说的一句话很简单，他说没有别的，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爱，只有因为神这份的爱，他才会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就显明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为你我而死。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故事叫浪子的故事，很多基督徒都看过，如果你读过圣经，路加福音你也看过。这个浪子的故事非常好的代表究竟神哪一份的爱是怎么样的一个的表达，从人能够理解的角度来表达。 这个浪子里面说到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不乖哈，老爸还没死，就争着要分家产，拿了父亲的钱，所有的钱都在手中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出去了，乱花乱用，把所有这些钱都花光了，到个地步连吃都是都没有，没有钱买了，要去吃人家喂猪的东西，也没有人愿意给他吃。在那时候突然间他就想起，干嘛我要在这里受苦，我家里面的父亲他很有钱，家里面很多的工人，他们吃的东西比我现在都好，他们所虽然工作但是比我现在生活更好，为什么我要在这里饿死了，我要回去，去了父亲那里。故事告诉我们，当这个孩子要回家要去见父亲的时候，父亲远远看见这个孩子要回来，他就跑过去拥抱他，把一切美好的都给这个孩子。这个父亲，如果你是那个父亲，你气不气？气不气啊？我还没死，你就要我分家产了？现在拿了我的钱去乱花，花掉了，然后回来，你看你像一个什么乞丐的比你更好？我还要你吗？我要登报跟你脱离父子关系？没有，这个父亲没有这样做。这个父亲远远看见，这个形容很好。为什么远远看见？我相信这个父亲自从这个孩子走了之后，他每天在那里，在那个村里面坐着等着，盼望着这个孩子能够回来。所以当他孩子很远的时间，他看见他就去跑过去迎接他回来。这个就是父亲对孩子的那一份的爱的表达，这个就是神对他所造的人爱的一种的表达，让人能够理解的角度跟我们分享。如果没有爱，耶稣基督不会为你我与这一个三位一体永不分离的神隔绝的。但是是为了你我，他必须这样做，因为罪的工价必定是违背神的定律的，必定面对死亡这个结果。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有从他下来的人类都与神隔绝了。现在耶稣基督来，他是做了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代替了你我，来为我们承担这个死的结果，与神隔绝了。这是一个事实。当我们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你说那与我有什么关系？他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这个是也是最后一段的圣经，第十章的第九节、第十节跟十三节，我们来读一下好吗？罗马书的第十章，好 ，Chapter Ten, Book of Romans, Chapter Ten, Nine, Ten and Thirteen。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第十跟十三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耶稣基督已经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也复活了，他完成了这个神的要求，在这个人的定律里面面对这个的结果，他做了，满足了。但是如何能够成为你我的帮助呢？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用任何的方法得到神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的恩典，只有一个的条件。这里说什么？ 我们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主，然后也相信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承认了，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所给我们这样一份的救恩，一个的永生。信心是我们唯一得到神这个恩赐的一个的条件。那你说信心是什么？信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第一章，好，我读给大家听，大家不用翻了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有这样一句的话，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接待，接待就是接受，接受什么？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这个救恩的一个事实。耶稣基督死了复活这个事实，如果我们相信接受的话，那我们就得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信是什么？接受这样一个的事实。信就是接受，是我们常常明白也在用的一个的生活的一个方法。当我们从中国我们来美国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可能申请来读书，可能申请来工作。当我们来到这的时候，我们可能申请，哎呀，这边挺好的哈，哎呀，特别 Logan 哈，我们喜欢待下来。那我们申请居留好了，我们能够拿这个绿卡能够留下来哈。那你去申请了，排队排队申请，等了一段的时间，有一天你收到一封的信，那封信告诉你，你的申请已经排到了，现在你已经是可以成为美国的不是公民了，居民了哈，你可以拿这个绿卡了。当你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相不相信这封信所讲的是一个事实呢？如果你相信，你就接受这封信所讲的事实，你就去跟他 respond 哈，跟那个移民局哈。那个建联，那你就可以留下来了。如果你拿着那个信，你说哪里有什么好运啊，很多人申请都申请不到，我没有可能吧，这封信真的吗？你看着那个信拿来左看右看，右看左看，最后你说我还是不信，把它丢掉。本来是属于你的了，但是当你不愿意接受的时候，这个东西还不是属于你的。神为我们完成那个救恩已经放在哪里了，已经完成了整个的救赎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的话，那么这个救恩就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你说我还是不大愿意相信这样有那么好的事情出现哈，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不相信。你不相信的话，就没办法享受神所给我们这个恩典，没办法能够得到神所给的这个永生。所以信是什么？信就是你相信接受解释一个的事实，不是我的感觉，是圣经说的，你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就可以了，就那么简单。在罗马书的十一章里面，保罗还用一个的例子来讲明什么叫做信。他说以色列人过去是神的子民，属神的国度的里面，但是因为他们不信，这好像什么，好像一个葡萄树被砍下来了，这个本来是神所种的一个葡萄树，属于神的，但是因为他们不信，神把这个葡萄树砍下来了，然后把那些本来不是属于这个树上面的葡萄把它接上去了。因为他们信的缘故，当他们接连上去的时候，因为这个树根是好的，所以这个接枝的葡萄它也能够吸收这个好树，长出那个好的果子出来。保罗就用这样一个的比喻来表达什么？表达本来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子民，因为他们不信被砍出去，失去了这个福分。现在这些我们不属于以色列的人，野生的葡萄， 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的缘故，被接连跟这个树连起来了，所以我们从哪里得着这个树的生命？信是什么？信就是愿意重新跟神接连起来，让神的生命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能够散发出来。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喻的里面，那个小小的里面，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来真的把他的心换了给你，他死了把那个心换了给你，你拿了他的心，你就有了他的那个生命了。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了哪一种的满足？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因着相信接受他的缘故，我们就能够重新跟神接连起来，接连起来，我们就在神的里面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最简单不过的一个方法，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是接受一个的事实，愿意把自己跟神接连起来，这样你就得到神自己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现在的状况，我们是活着的死人，但是不用担心，我们有一个的出路，有一个的方向，这个方向是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神的要求，只要我们相信愿意接受，我们就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如果我们今天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买了个 GPS， 你就把地址打上去，你就一点怀疑都没有，跟着他说转左就转左，转右就转右，向前就向前，向后就向后，那样的顺服这个 GPS。 神把那么好的一个 GPS， 那么好的一个的路标，一个的指示放在我们面前，他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只要我们愿意好像相信 GPS 一样顺服神自的带领的话，我们就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他不要求你成为一个完美 perfect 的一个人，你我都是罪人，我们不完美，但是神就接纳你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是瘦就瘦，我是胖就胖，我是不好看着不好看，神没有按照我的外在的形貌，我的行为接受我，他是按照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一切，只要我愿意接受他，不管我是怎么样一个人，神说你就是我的孩子，我就把永生赐给你。不知道在我们的当中还没认识，还没跟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接连起来的朋友们，希望今天你也能够透过罗马书这几节的圣经，你也愿意有这个心，只要你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你就能够得着永生。你愿意的话，在这个时刻你就可以得着。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你没有把你的生命跟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永恒的神接连起来的朋友们，今天你听见罗马书里面这几节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事实，如果你愿意相信接受的话，只要你愿意说在这一刻我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你举起你的手在神的面前，你说我愿意跟你接连，相信接受你为我所预备这样一个的救恩，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我们就为你 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有没有哪一位你心里面愿意听见这些的经文，你愿意踏出这一步，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救主，重新跟神建连起来的，这刻你可以举起手，我就为你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接受过耶稣基督的朋友，你有这样一个的感动，你愿意在这一刻里面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的朋友，好，我们来到神面前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通往天国的路放在我们面前。主，我们晓得原来我们是一个不完美、一个离弃了你的罪人，我们没有活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不愿意看见我们走向灭亡而不拯救我们，你把你自己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人世间，他本来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三位一体的神，永恒的一起的神，为了我们的缘故，主啊，你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十字架，为我们而死，与神隔绝。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救赎，更感谢主你为我们的死，但是你也因着神的大能，你从死里面复活。主啊，你把这样一个的 完整的救恩放在我们面前，你不要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心里面相信你，口里面承认你，我们就得着永生。主啊，为着主你给我们这样莫大的恩典，向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他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主啊，无论他有举手没有举手，主啊，求主你就接纳他，愿意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重新建立起来，与主你的生命接连，有着主你的生命，永生就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发生果效。主，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众人也叫在主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的救恩，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你为我们而死，让我们为你而活。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的名被高举，吸引更多人归向你。感谢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